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凭着弟兄姐妹的祷告，离开弟兄姐妹当中有18天的时间，终于在昨天下午平安的回来。在这次的聚会当中，我才发觉到，竟然有许许多多的我所接触过的弟兄姐妹，也在为我所侍奉的教会来祷告。实在让我听了之后，实在让我非常的激动啊！顾念到国内同胞，也纪念到我们美国这边所属教会的光景。我们感谢神，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在凡事上面都有他自己的美意，也都有他的预备。我们每一次看到在座的新的朋友，感谢主，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也好久没看到我了。我们的家伟弟兄回到我们的当中，感谢主。我们实在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很浩大。在每一次中国大陆，我这次最远，我没有到齐齐哈尔，但是距离齐齐哈尔非常的近，我到了大庆，我到了大庆。代表着大庆火车站，居然间有东站有西站，然后还再往下走。但感谢神，我坐的是动车。那我也到了哈尔滨，再往北的鹤岗，他们叫做鹤岗。那这两个地方都距离哈尔滨市有蛮长的一段的距离。那边他们那边的生活环境、卫生设备都比较差一点，都比较差一点。那你们可以想象到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们的心非常的渴慕啊。特别在最后一站在大庆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上完课的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居然间有一位老弟兄，有带着所有的同学，大概有40几位同学，弟兄只有4位，剩下的都是姐妹，国内就是这种状况。那在神学院或者是培训中心，弟兄姐妹稍微多一点。那这位弟兄把弟兄就起来，他就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他说来欢送我们的老师。那在唱的时候，居然间有一二十个姐妹们竟然是泪流满面的来送。所以我觉得说，给我的心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激励。虽然他们在那样生活环境比较贫穷的地区，但是他们有一颗他们愿意摆上的心。我想这个是，也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做一个蒙召者，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也巴不得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会在国内的这些骨肉之亲来为他们祷告。他们在那样的生活的困境当中，他们依然有一个专注的心，我们感谢神。我刚刚还在为我们的邻里姐妹祷告，刚才在你看到了，他就回来了，感谢主，你回来了。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交通的信息是蒙召者的阅读，很抱歉，今天没有 PowerPoint， 因为我的电脑在中国大陆经过一次，请他们作为一个修正的时候，我希望从繁体能够改为简体字，所以就请他们的同学帮我去处理一下，回来电脑中毒，我所有东西几乎都没有了，几乎东西都没有，连我的PowerPoint 都做不出来，PowerPoint 都做不出来。如果你们当中谁有电脑专家的话，可以来 给我做一个急救啊，所出现的都是乱，都是乱。但不管怎么样，我想我的大纲是在这个专题在这个周报上面讲，我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和弟兄姐妹来谈。我也很感恩今天我们领会的弟兄今天所选用的诗歌啊，所选的诗歌都是和我们一个永远的家啊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在一生所行走的旅程当中和我们一个永远的家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感谢神。当然诗歌刚才提到一首，就想说耶和华的道路，我想诗篇里面有一首，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并要指示我们当你行的道路，在诗篇第25篇啊，诗篇，这就是神愿意将他自己的心意启示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必须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我今天我来谈这个蒙召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和我，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们之所以蒙召，是因为神在恩典当中，他来呼唤我们，他来呼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去就近他，去接近他。那我们也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我们全心我们全人我们愿意我们摆上我们的自己来回应神的呼召。其实包括我们在所从事的每一个行业当中，我们每一个身份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家专职做母亲的，或者有的在外面打工做父亲，也有个做父亲的责任的，那么我们还有专门这边打工，在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当中，或者说我们今天像我在做传道的或者做牧师的，我们都有一个神在我们心中所喜悦的呼召。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我们所从事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在每一个事业，我们都可以的，我们来回应神的呼召。而这呼召就是要我们能够归荣耀给神，在这个呼召当中，我们能够归荣耀给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的蒙召并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蒙召，而且只要蒙召进入群体当中，我们在群体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一起走向蒙召的路。我想在这边首先先把我个人对于蒙召的定义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麻烦这个我们讲师，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讲到亚伯拉罕。我引用的是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这里面，我从这段经文当中总共9节，我把它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蒙召是一个客人的，在你我的人生当中是一个过客吗？是一个旅客吗？至少亚伯拉罕他自己认为他是，而且他也相信他是。在圣经这边来讲，他说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我将来到得伟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他就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变动的，也多而且有多重选择，更在生活的压力之下，无论是住的居所，或者在我们的职业的场所，经常迫使我们必须要过着一种客旅的生活， 换句话说，我们要过着一个换来换去的生活。在座的当中，有谁从来没有搬过家的可以举手，让我们看看，我们好羡慕。我想都没有，因为我们原始的家乡不在这里，不在美国。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一生当中没有换过工作的？有没有？我们都换。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变动的时代。我们强调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社，在经济制度，在政治制度，在我们社会文化制度，在我们的家庭制度，甚至于在我们的教会制度当中，我们看到每一种这种的所谓制度之下都是变动。然后我们在这个变动当中，我们要去做选择。所以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我们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选择的也是在变动，我们的选择性也一直在变动。所以我们好像有一种被迫的，我们做一个客旅的生活，在工作上也是客旅，在我们实际的居住地方也在做客旅。我们当中坐在对面，他应该搬了好几十家了啊，搬了好几十家。我感谢神，感谢神，我总共就搬2次家啊，当然在美国也搬了2次家啊。我就是从台湾搬到这边，从这边搬了2次家。好，很感谢神，神所赐给我的恩典也很大。我在我自己所处的教会当中，我加班的并不多啊，换教会换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在今天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做的一个旅途和变动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新闻有所谓的流亡者，我们也看到我们有许多的移民，这种的大量的增加，工作专业也不断的在变动。那弟兄姐妹，我们就要问的，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我们总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已经搬了这么多次家，有想到我们最终的要居住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吗？可能你和我现在都还不知道。从永恒里头我们知道，但是在短暂里头，我相信我和我们家姐妹都在考虑，我想可能跟我们在同年纪的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退休之后往哪里走？在台湾呢？还是在大？还是在美国呢？美国还是在东岸呢？还是在西岸呢？还在北部呢？还在南部？我们都还在寻找当中，都还在寻找。那我相信我们在现阶段应该不需要为工作，除非年轻的啊还在寻找一个变动的过程当中。但是问题在哪？问题是我们在追寻一个目标，我们在追一个意义，它的目的，它只不过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我们真正生命最终的归宿在哪？亚伯拉罕他知道。我们是否有如亚伯拉罕那么有智慧？我们像不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的有自信、有信心？他知道他永远的家乡在哪。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不容易，在座的各位可能比当年的亚伯拉罕，我们都要有智慧谦卑，我可能都比亚伯拉罕有智慧，不要说在座的每一位。愿意搬家吗？他从小是生在加勒底的乌尔，经济状况，他是一位富商，家庭也美满，他有一个美女的妻子，到了90岁，还有法老或者是这个王要追求他，还要抢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亚伯拉罕听见声音，神说出来，往我所指定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弟兄姐妹，有时候圣经上用的字是我们值得我们听信的。他提到什么？就是遵命不容易，遵命出去。 我们今天听谁的声音？听人的声音还是听神的声音？在路加福音那边也提到一段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彼得之间的来往的对话。我们的主耶稣看到有两艘船在里面，其中有一艘是彼得的。彼得刚打鱼回来，一夜之间没打到鱼。我们的主耶稣说：“出去，出去。”然后开到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彼得以一个专业人士，他对非专业的木匠说：“我们一夜打鱼都打不着。”但是下面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就依从你吧。”亚伯拉罕是遵命，彼得就依从，网撒下去，捞起来的鱼要叫另外一艘船一起过来，然后才把渔网都拿出来。渔网而且真的被破裂，在原文里面，希腊的原文里面，那个渔网快破了，就是有那个哔哔嘎嘎哔哔要裂开的那个声音，拉上来两艘船几乎都要沉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彼得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今天在人生课里的生活当中，我们被迫不得已，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那永恒的家。可能我们在世上，我们可能见不到这个家，亚伯拉罕也没见到，但是他心向往那个家，原来的家，原来的包袱，那就挪去了，就挪去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第二点，蒙召是一个专注者。今天的诗歌一直在强调主的道路，主的道路。在箴言有一句话，有一首诗歌啊，有一首诗歌，将心给我。在箴言二十三篇那边说到一句话：“我儿，将心给我，你的眼目要注视在哪里？我所喜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专注的心，专注的心。神要我们专注定睛在他身上。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定睛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定睛在那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弟兄姐妹，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很遗憾的，今天你和我可能所选择的都是次好的。我们有更好的，神有更好的留在后头，但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已经等不及了。特别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所强调的自我、个人主义，还有所强调的多元，带给我们今天我们信仰上面有极大的难处，有极大的难处。其实自我中心是一个极早极早就有的，神所给我们人类所看到，自从犯罪之后，我就抬头了。弟兄姐妹，你看到英文所用的代名词，不管是多数也好，少数也好，只有我这个字永远是一个大写。只要讲到我，就高抬自己。那经过了理性主义，从个工业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到理性，一直到现在的后现代，我们就一直看到我不断的在膨胀。所以我们必须要专注在我们的目标上头，
问题是我们的目标在哪，我们所专注的对象是什么。当我们的专注的对象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就影响我们所要跟随的道路。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也是真言告诉我们说，有一句话，有一条路自以为是正路，但是最终把我们带向死亡。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死亡，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灵性中我们的死亡。但愿神在这里让我们定睛，神来成全我们，那么所定睛的是永恒的，有价值的。或许还没有接受信仰的弟兄姐妹的朋友们，你会觉得说，我专注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可能，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的名、我们的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甚至于我们的教会的侍奉，是不是成为我们专注的一个偶像？我们看重的是哪一个？我们看重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功，我在社会上我的事业非常的兴旺，也非常的有成就，每每就有许多人请我参加各种的这个研讨会，我就可以在里面侃侃而谈，告诉所有参加的人我成功的因素，我成功的道路在哪。或者说在教会侍奉的，是不是因为看重自己的功，把这个功变成我们一个专注的对象，而忘掉了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的所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谁，是一个自我认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常常不知道我是谁，有些哲学家问不清楚我是谁，最后怎么样？最后就自杀了。当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所是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对我们来说，对自己来讲，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唯有站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永生神的面前，他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反射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究竟是何许样的人。让我们专注在有永恒的价值、有永远的生命意义的一个对象上。唯有我们的目标对了，我们这条路就正确了。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箴言所讲的，我儿将信给我。神一直问我们，将信给我，你的眼目也要注视我所喜悦的道路。我们最近我们旧约正在查，我们的查经班正在研读和西阿书，进度进展和西阿书。我想和西阿书十一章那边有一句话，当这也是一个预言，后来被我们的使徒马太，他把它所应验的经上所说变成一个预言，那我们就接受他讲到什么。他说，我在埃及招出我的长子来，就招出以色列人出来，但是这个以色列民却不顾先知们所讲的话。这在和西阿书第一章十一章的第一节的话，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今天当初的以色列民即使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仍然在旷野四十年当中，他在试探 自我忏悔，也就是释耶和华忏耶和华有十次之多，最终第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今天我们专注的目标是谁？当圣经上一再提醒我们，我们来专注的目标是谁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他在呼召门徒，当他在呼召彼得跟安德烈，还有约翰和雅各的时候，还有马太的时候，用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来跟从我。圣经上记载，他们就立即放下了他们手上的东西，就跟随了耶稣。特别有一个人非常的不容易，马太。马太那时候正在税关呢，在收钱呢，税吏很有钱的。可是当耶稣经过税关的时候，跟马太说：“来跟从我。”我们的马太就离开了税关，他就跟从耶稣。虽然在圣经中以后都不太记载马太，可是马太那个就离开税关跟从的耶稣，是我们今天做一个跟随者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值得我们的学习。蒙召是一个跟随者，当我们有着一个专注的对象之后，我们就一路的跟随。跟随这条路是要付出代价。我来讲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这是一个实际的人物，也是在我们现代史我们的基督教会的历史当中是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位历史人物。在二次大战期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听过，有个叫潘霍华，活了39岁，他在德国长大，他是德国浸信会，也就是他们德国国教路德宗的牧师，也受过神学专业，他是一个博士，但是他反对的革命，反对希特勒。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在祷告当中有两难，如果他祷告国家诞生，那国家的社会文明就不能崩坏，但是如果他祷告要维护国家的社会文明的话，他说国家希特勒就要失败，他在两难之间。后来因为他要刺杀希特勒，被逮捕了，被关在集中营。在希特勒死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侥幸绞死了。他曾经在他的所写的书他一再强调一个怎么样做一个跟随者。他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欧洲和德国之间欧战发生期间，他人在美国，所有他旁边的人都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他说我就为此时而生，他用了耶稣基督的话，他一直要回到德国，参与了希特勒的刺杀的行动，失败被捕。他在狱中所写的狱中书简，还有都讲了基督徒生活，还有讲了圣徒相交，都成为我们今世我们基督徒很重要在我们基督教的宝贵的所谓书籍。特别他以他自己的经历，他谈到了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我们感谢神，他作为跟随者，他愿意放弃了他自己的，牺牲自己的一切，他愿意回去。如果他们当时留在美国的话，没有回去，他最起码我相信应该神还会给他最起码30-40年的时间， 它也可以为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做出更美好的见证，但是他愿意作为一个不计代价不计牺牲的跟随者，他回去德国所带给我们基督徒的典范，我想远远超过他如果还活在世上。今天我们作为跟随者是要付代价，我们看到我们的亚伯拉罕他付出了代价，他所谓的他主动他离开，离开了他舒适的环境，开始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往前走，而且还不知道去哪里。他一生当中他还要为他所带出来的他这位侄子罗德还要受尽了许多的苦，还要为他四王五王的征战他也参与了，为了要救他这个侄子。到后来家大业大要分地的时候，一个谦让的心让给了侄子，为了最后他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他甚至于把他自己神所应许给他的100岁才生的这个儿子，所应许的儿子亚撒也现在摩利亚山上。这是跟随者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都是走在一条道路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不管走得慢走得快，走得弯弯曲曲，走得高高低低，但是我们都走出去了，都走出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原地踏步，就没有路可走，这个路就不是为我们所预备。当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的时候，他已经为了我们一条路，这条路是我们永恒的道路在走。不过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跨出这一步？神所纪念亚伯拉罕的，就是纪念他跨出的一步，第一步。亚伯拉罕并不怎么样，一生当中，你想想看，他可以出卖他妻子，为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了他自己性命的缘故，可以出卖他妻子两次。那种在座的妻子，如果说这个遇到你们的先生是这样的话，你们会不会拍个桌子大骂？但是神仍然纪念他。神为什么纪念他？因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步就跨出去了。我们的神所看重的，我们的信心就在乎我们跨越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了第一步，我们永远在原地踏步，我们永远没有一条路可以走。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谈到的是我们的第四点，我们是一个奉献者。我也一样的用这个例子跟弟兄姐妹来沟通。我想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有一个天主教徒，法国的天主教徒叫圣法兰，那个法兰西斯叫 Saint Francis，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对这个人熟不熟悉，也就是现在方济会的创始者，方济是方济会的，方济会是做义工的，好，方济会是做慈善事业，是做贫穷的，他们特别看重的一个事业，特别看重的一个奉献，这对马蜂蜜。Saint Francis 也就活了30几岁，他是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爸爸是一个富商，可是当他蒙召的时候，神曾经给他讲一句话，能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要明白我的旨意，你必须要把你现今在肉体当中所享受的所拥有的，你要看为无有，你要放弃掉。 是
你现在看过来，你可能觉得是一个难处，是一个苦楚，但是将来你要得到的，是你现在所不愿意得到的，你所看为你所轻视的，但是你会在其中，你会得到喜乐的满足的喜乐。这句话一直在他心中，都没有付出太大的，给他太大的意义存在。因为他爸爸是富商，他很喜欢骑着马，很喜欢骑着马在乡村间在行走，唱诗啊，饮酒，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生活，很自得其乐的。但是神这句话没有放过他，直到了有一天，他照样骑着马在乡间走的时候，突然间马匹停了，两个前蹄提起来的时候，他才惊异，发现在马的前面竟然有一位麻风病者，而这麻风病者是他一生所最厌恶的这种一种麻风一种病症，他最厌恶麻风病所发出来那种恶臭。当他马停下来，他突然间看到这一幕，他突然间进行到神的那句话再次从他脑海中出现：你要把你现在你所看为你所羞辱你所厌恶的东西，在肉体中所看为最不好的，你所最厌恶的，你要拿掉。神的工作，当神在做工，没有人能够忍受他，神的呼召给了他，他就下来拿着麻风病，握起麻风病的手，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握起麻风病的手在那求问，把身上的钱都奉献了给这个麻风病。他那天回家好像全身得了释放一样，洗了满足，第二天马上就骑着马到了麻风病院，跟每一位麻风病人一个的握手，一个的亲吻，把奉献交给他。也曾经为了这件事情，他的父亲跟他闹得不欢而散，他的父亲甚至到教皇面前去侮辱他，因为他要城里放聚会。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个跟随者，我们做一个蒙召者，我们也必须是一位奉献者。神要我们的不是我们身外之物，神要我们的而将心点火，你的眼目你要注视我所喜悦的道。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蒙召的，我们每一位都是我客人的，我们每一位都应该有一个专注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跟随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奉献的。但是今天时间很短，我们接下来还有破壁，我就用这段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啊，我们也从亚伯拉罕跟随他奉献他的一生，他已经定了，已经预备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这座更美的家乡是用我们手去经营，还是让神来经营？我们更美的家乡要经营在地上，还是我们要等候神所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那永恒更美的家乡？就让我们起来，我们定睛的耶稣基督，因为2000年前 拿撒人也耶稣向他的门徒呼召说来跟从我，今天也一样的在我们心中的深处说来跟从我。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不配。主，我们不是嘴巴中所讲的我们不配，主啊，我们实际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我们不配。就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在圣殿中祷告的水我不配，你像彼得祷告说的，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但是主你却满有慈悲怜悯，你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为全万民存留的时候，我们何其的有福，我们能够蒙你的呼召，我们一同走在呼召的行列上。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求主你自己一直来恩待我们，在我们本相当中，主啊，你如何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在圣灵中来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真正蒙召的旅途者。那我们眼目定睛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那我们所接触的观众，主啊，你那唯一的观众，那我们一生的道路，那我们一生的光景，我们都坦白，我们放在鉴察人心的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主你纪念我们，也来恩待我们，愿这些信息是我们多的孩子和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交通，我们一同的经历，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做一个蒙召的跟随者，做一个蒙召的奉献者。所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全在你自己的教会，也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全在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的身上。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